我们的目标是
没有蛀牙。
还有吗？
人家不知道了呢。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一定要把今天的节目听完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三七馆电台。熟悉我们电台的朋友呢，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一些和我本专业非常相关的内容，就是这个口腔的一些保健的知识。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互动，我自己一个人来讲就可以了。那之所以要讲这一期呢，是因为朱怡她之前想要买一个电动的冲牙器，因为她看到那个直播上面，她觉得好像很有用，然后她就问我说这个东西她到底需不需要，我就跟她讲了一下，就是说你可能需要的一些场景，后来她就没有买了。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录一期这样的电台，因为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很多口腔保健的知识啊，还有一些相关东西的选购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当然可能有一些东西呢，它并不是那么的绝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参考。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常的保健过程中啊，你一定要准备的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牙刷，然后是牙膏，还有呢就是牙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三样东西。第一个是牙刷，当然牙刷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牙刷我到超市里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对吧？那说实话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在大家选购牙刷的时候呢，还是有几点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要选择刷头比较小的牙刷。为什么要选择刷头小的呢？因为你刷头小的牙膏才方便这个牙刷在你刷牙的时候呢，在口腔内的转动。如果刷头太大的话，其实它并不方便运动嘛，这样可能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容易清洁到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尽可能的去选择中毛或者是软毛的牙刷，然后最好呢就是这些刷毛它的顶端呢是磨圆了的。就是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就是你选择比较硬一点，刷毛比较硬一点的牙刷呢，清洁效率会好。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其实这种三种刷毛的牙刷呢，其实清洁效率是差不多的，而且硬毛的牙刷呢，可能会对于你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呢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说呢，选择中毛或者软毛，然后并且搭配恰当的刷牙的方法呢，其实也能达到很好的清洁效果。后面呢我们会讲一下就是怎么去刷牙。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牙刷的刷柄呢，你应该去选择一个长度比较合适的，而且有一些防滑设计的。至于长度比较合适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了。就是你可能在超市买的时候，或者说平时用的时候呢，你就要感受一下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合适的，会不会太短或者是太长不好使力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说到牙刷呢，其实近几年比较火的就是电动牙刷。很多人觉得电动牙刷只是一个噱头啊，然后但是其实呢，就是已经有研究表明呢，你用电动牙刷的话，相较于手动的这个牙刷来说，其实它的清洁效果呢会更好一点，而且呢相较于用手动牙刷呢，也不会造成一个对于牙齿表面的更大的损伤。所以说大家呢，如果你有这个经济实力，也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可以去买电动牙刷。然后选购电动牙刷的时候呢，首先你要选择一个你相信的品牌，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品牌嘛，很多牌子都在做牙刷了，你选择一个你相信的，选择一个质量过关的有售后的牌子就 OK 了，也没有说非要买哪个牌子的牙刷最好。然后呢其实电动牙刷呢，目前来看总的来分类的话就有两种，第一种是机械式的，第二种呢就是声波牙刷。机械式的呢，它其实就是刷毛在你这个牙齿上面转动嘛，就像你平时自己用那种手动牙刷刷牙差不多。然后声波的话，它一方面就是刷毛对于你这个牙面有清洁，还有呢它呢会震动你嘴里面含的那个刷牙的那个水，然后这个呢它有一个声波的一个清洁的效果。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推荐买一个声波的牙刷的。而且现在声波的牙刷其实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呢，其实价格也没有那么高了。 但是声波牙刷买的时候呢，你就要考虑的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参数需要注意，就是这个震动的次数最好要大于每分钟30000次，这样呢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刷牙的效果。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声波牙刷的话，其实你在刷牙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很多的牙刷厂家呢，它在说明书都有说明，其实你这个牙刷它要贴着你的牙面成45度角，其实这个呢和我们后面会介绍到的刷牙方法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后面再讲好了。然后牙刷呢，你平时你在每天刷完牙之后，首先呢你应该把这个牙刷给清洁干净，比如上面可能会残留你刷下来的这样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是软垢，那么你一定要用水把它冲干净，然后冲干净之后呢就要把它甩干，保持一个干燥，最好呢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就是牙刷的这个清洁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妈妈的话她就是本身有一定的这个牙周病。我之前就非常奇怪，就是为什么她会有牙周病呢，后来看到她牙刷呢就放在一个就是非常潮湿的一个环境，而且她有时候会把牙刷收起来放在盒子里面。这个呢就特别不好了，因为你收起来之后其实湿度变高，这个细菌的滋生呢就会变得非常快，那么你想你刷牙的时候啊，这些细菌它就会从你的牙刷然后到你的牙齿上，到你的牙龈里面，这样呢其实反而会导致你这个口腔环境不是特别好，对吧。然后说完牙刷呢就是牙膏，其实牙膏呢可以分为就是普通的牙膏和一些有特殊功效的牙膏，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牙膏的话，一般来说你用普通牙膏的话就是不需要所谓的什么定期更换然后长期换这个东西，其实不用的，如果你觉得一个牌子的牙膏你用的 OK， 那你就可以持续的用它，不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然后牙膏里面呢它有几种主要成分，第一种主要成分呢就是摩擦剂，因为其实牙膏的话它在你刷牙的过程中主要呢就是起一个摩擦的作用嘛，对不对。然后摩擦剂的话，主要的摩擦剂呢现在就有碳酸钙和水和硅石，一般来说呢其实牙膏它在价格上的差异啊，除了就是商家可能宣传的有一些神乎其神的功能之外呢，主要的还是在摩擦剂上，因为可能价格高一点呢它的摩擦剂会用的精细一些，而且一般来说价格比较便宜的牙膏呢它都会用碳酸钙，因为碳酸钙是一种比较便宜有效高效的摩擦剂，然后贵一点的呢它会加一些水和硅石，水和硅石呢它是一种比较细小的一种摩擦剂，然后这个呢它对于你牙面的这个划伤呢会少一点点，所以说这个就是摩擦剂。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操心这个了，因为你人的牙齿呢还是扛得住你的这些摩擦的，相较于你去操心说哦我摩擦剂要选什么，还不如想听一下我们之后说这个刷牙的这个问题，因为刷牙方法呢其实才是很多人牙齿导致磨损啊之类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还有呢牙齿中那个牙膏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氟，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氟这个东西，当然呢现在可能社会上也会传一些说什么含氟牙膏不好啊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个呢我就要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用含氟的牙膏，就是如果有的人可能对氟有过敏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刷用这种含氟牙膏可能黏膜上会有一些不适，那么你就减少这个牙膏的用量，但是氟这个东西一定是要用的，因为氟呢它有非常好的抑制细菌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它还能够减少怎么说呢，它还能够增强牙齿抵抗细菌侵蚀的这样一个能力，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么小孩子呢其实也是建议你要尽可能的用含氟牙膏的，一旦小孩子有了吞咽的能力，就是他嘴里面能够包住水之后呢，那就要给他用含氟牙膏，只是说你量可能要比较少一点点，一颗豌豆大小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血的教训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师，然后他的孩子呢，因为那个老师他就是平时比较关注这些东西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孩子就是每天都刷牙，但是还是有了虫牙， 对吧，还是有了虫牙。然后我就问他刷牙的这些步骤啊之类的，他都跟我说啊，就是在网上看的，我听了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就很好奇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牙膏呢？他说他给他用的一种就是不含氟的牙膏。我说你要给他用含氟牙膏了呀？他说可是不是现在说这个用含氟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氟斑牙什么的。我说首先呢，就是其实这个牙膏里面含的氟的含量呢其实没有那么高，而且他如果就是发生吞咽的话其实量也是很少的，对吧？只要说他吞咽的部分是少量的，然后你要告诉他不要过多的吞咽氟的话，其实牙膏里面这一点点的氟的话其实不会对于牙齿的生长有一个过大的这样一个危害的。所以说小孩子也要尽可能的用含氟牙膏，好吧，这个一定是大家要注意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功效牙膏。然后功效牙膏呢就是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有一些功效牙膏呢其实是不建议大家长期使用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抗牙本质敏感的这样一个牙膏。然后牙本质敏感呢可能就是大家比如说平时怎么说呢，刷牙的时候可能牙齿会有一些酸软，就是有一些机械刺激的时候牙齿会有一些酸软。然后你这个酸软之后呢，有很多人就觉得哦，我牙齿敏感了，我去用那个什么舒适达之类的。首先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如果你牙齿出现了酸软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先到医院去看一看，你让医生帮你看一看到底是牙本质敏感，还是说牙齿就是得了牙髓炎出了问题。你要先让医生帮你确定到底是什么之后，你再去用一些抗牙本质敏感的牙膏。然后抗牙本质敏感的牙膏呢，最好的选择呢就是目前说的舒适达。当然如果有别的呢也可以用，这个当然不是广告吧，因为确实在医院里面我们就会推荐病人用舒适达。舒适达是一个非常好效果好的一个牙膏。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抗牙本质敏感的牙膏，它里面含有钾，它用钾这种成分呢来就是抑制你牙齿的神经。但是这个呢你就不能用太久了，你用4周，最多只能用4周，因为钾呢它会抑制你神经，过度抑制之后呢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牙齿有发炎的话，可能你自己也不太能感受得到了，这个呢反而会耽误其他牙的一个治疗吧。然后还有呢就是美白牙膏。美白牙膏呢其实确实呢它有一部分是有效果的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但是呢首先它只能去除一个外源性的着色。然后这个外源性着色呢其实你好好刷牙也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倒是没有必要非要去追求一个美白牙膏的效果。而且呢就是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你刷牙不能解决的话，最好到医院去洁牙之后然后喷砂，这个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彻底一点。而且美白的问题呢我们之后也会好好给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特别强调一下含氟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牙膏就是宣称自己不含氟，但是也能够防虫牙防龋病。然后他们呢就说用一些某一些酶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呢，他们也说就是自己可能有一些实验的这样一个成果。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评价别人，毕竟就是有些东西也不太好说。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还是尽可能的去使用含氟的牙膏，因为氟这个东西呢毕竟也是用了这么久了，那么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呢都是得到了论证的。而且全世界大家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样科学的用氟，而不是考虑用不用氟。所以说呢氟这个东西呢应该是有保证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大家还是尽可能去选购含氟的牙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就要说一说刷牙的方法了，前面都说了要买什么牙刷，要买什么牙膏，接下来呢就要说怎么刷牙。但是呢其实因为我们这是个音频节目嘛，对不对？那么音频节目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展示刷牙的方法，如果在这里说呢其实也就是把你能在网上搜到的东西给大家念一遍。所以说呢大家就去网上自己去搜。那么搜我就给你们关键词，这个呢我们也会写在本期电台的这个简介里面。第一个呢就是巴氏刷牙法。巴氏刷牙法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该是说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掌握的一个刷牙方法，或者说除了儿童之外。 所有人都应该掌握的一个刷牙方法。因为这个刷牙方法呢，第一，它能够有效的清除细菌，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减少对于牙齿的损伤。而且大家在使用这个声波的电动牙刷的时候呢，也要参考80刷牙法里面的方法，就是你要把这个刷毛，牙刷的刷毛呢，位于牙体这个长轴的45度的地方，然后这样去刷，这样它才能够把你这个牙龈和牙齿之间的这个间隙里面的这样一些细菌呢，能有效的清除掉。这个呢，大家自己上网去搜一搜，好不好？网上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多视频的。然后还有呢一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了80刷牙法是除了儿童之外所有人都应该掌握的。那么儿童用什么方法来刷牙呢？就是圆弧刷牙法。这个刷牙法呢，它就是特别容易掌握，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小孩子的话，他的这个配合的能力啊，还有说他这个自觉性呢，其实没有像成年人那么好嘛，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些小孩子呢，你就要去教他一些就是比较简单比较有效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圆弧刷牙法就特别特别有效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一下，这个也很简单。然后刷牙的时候呢，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你刷牙一定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这个很重要，因为可能有的人刷牙就是感觉到哪儿不对刷一下，但是刷牙的话你一定要按照顺序，因为按照顺序呢你才不会有遗漏。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是每颗牙都要照顾到，然后刷牙的时间呢是至少要2分钟，因为根据研究表明呢，你刷牙刷2分钟呢就可以去除80%的在你这个牙齿上面的这个细菌。然后刷牙的次数呢，首先我们说一个底线啊，底线就是每天至少有2次。然后呢一个比较推荐的呢，其实是你每8小时刷一次牙。为什么会有8小时这样一个数字呢？并不是说我把24小时平分3次是因为这个当你一次刷牙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观察，就是说在你这个牙齿上面，这个牙其实细菌呢它会聚集，然后增殖形成这个牙菌斑，这个牙菌斑呢才是最终导致你发生虫牙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个牙菌斑生成的时间是多久呢？是8个小时。所以说你在一次刷牙之后过了8个小时，最好再刷一次，这样就能够彻底的就是让牙菌斑没有办法形成，那你的牙齿也就不会受到细菌的这样一个侵害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就是牙线。牙线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啊。牙线这个东西它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清除两个牙之间间隙的一个工具。因为其实我们在正常刷牙的时候，你可能能够刷到牙齿暴露在外面的这样一些面，对吧？很多牙齿比较紧或者说牙齿排列正常的人呢，其实你牙刷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两个牙之间的间隙的。而在这个间隙里面呢，其实又是虫牙发生几率最高的地方。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清除呢？我们就发明了牙线这样一个东西。牙线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根线，然后你这个线呢你就过到这个牙齿的间隙里面去。这个呢大家也要上网去搜一搜，就是说你怎么用它啊，好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展示。然后牙线呢其实有几种，一种是牙线棒，就是它一根那个棒上面它自己已经帮你做好了一段牙线，然后你可能用这个去使用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那种一盒的牙线，那种一盒的牙线呢可能长度就有3米或者是5米，然后你每次使用呢你就自己拉一长节，哦不，不止3米到5米，好像是30米，然后你每次呢就拉一长节出来，然后你清洁了两颗牙的间，清洁完一个间隙之后呢，你就要换一段。还有那个牙线棒也是，大家不要想着说我要节约，然后就每次都是用同一段去清洁。你清洁完一个地方，你一定是要换一个位置，换一段干净的牙线的，不然呢，你就会把这个间隙里面的细菌呢带到另一个间隙里面去。最后牙线不仅没有达到一个清洁的效果，反而呢，把你口腔里面的这样一个会导致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这样一些细菌呢带到你口腔的各个地方了，这样就不太好。然后呢还有就是牙签。牙签这个东西呢也不是不能用啊，就也不是不能用，但是呢它是有一定的适用的人的。那么它用于谁呢？就是用于一些就是可能间隙本身已经比较大了，那么 对于这样一些间隙比较大的人呢，他们就可以用牙签来清洁你这个间隙里面的这样一些食物残渣。如果是间隙是两颗牙紧紧贴着的人呢，最好就使用牙线来清洁残渣。如果比如说有食物卡到那儿了，那你就要用牙线去清洁一下它就可以了，就不要去用牙签，因为牙签真的会把你这个间隙越变越大，就是只有间隙大的人才能用哦，大家一定要记得。然后呢就是电动冲牙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期节目，对吧？但是其实电动冲牙器呢它没有特别多要说的，就是电动冲牙器它可以冲什么呢，它可以冲掉你口腔里面的食物残渣和一些软垢。软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只要你现在比如说你刚吃完饭，或者说你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刷牙了，你自己拿你的指甲到你牙齿上面去抠一抠，抠出来那些白白的东西，或者说稍有一点点黄黄的东西，它就是 你口腔上面的软垢。然后这个电动冲牙器呢它是不能够代替牙线的，因为牙线它能够清除掉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清除掉的是牙菌斑。牙菌斑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要说一下牙菌斑是什么。牙菌斑呢它就是很多的细菌，它在你的牙齿表面或者说在你的牙龈上面聚集之后，它所形成的一种斑块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是怎么，它是没有办法被水冲去的，它只能够用机械的方法，比如说你用牙线或者用牙刷才能够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电动冲牙器虽然它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冲力，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清除掉牙菌斑。所以说如果你要买电动冲牙器的话，你首先你要考虑的是你要先买牙线。如果你有了牙线，你觉得可能牙线它能够清除掉两个间隙里面的这样一些牙菌斑，但是你可能别的地方还有一些食物残渣什么的，或者说有的正在做正畸的，或者说做正在箍牙的人，他觉得有一些食物残渣不太好清洁，用电动冲牙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漱口水。其实漱口水这个东西啊我自己是没有在用，当然也其实也有很多医生也会推荐漱口水了。但漱口水这个东西呢它首先它确实就是有能够抑制口腔里面细菌的这样一个效果，它确实有清洁和清新口气的功能。但是首先我们要强调它是不能够代替刷牙的，不能够代替你使用牙线的啊，对吧。然后漱口水呢你其实每周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不要用的太频繁，因为用的太频繁的话其实可能会导致你口腔内细菌菌群的这样一个失调，反而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说漱口水这个东西就这样咯。接下来呢就是洁牙。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个事情啊，就是洁牙它并不是洗牙。虽然很多医生也会讲说哦洗牙洗牙，但是洁牙是在清洁牙齿，不是说你拿水洗。我们是会用专业的一些器械来清洁你牙齿上面堆积的一些牙结石，然后一些比较怎么说比较隐蔽地方的这样一些牙菌斑。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就是去除这样一些刺激，去除这样一些致病的因素，从而能够使你的牙怎么说口腔或者说使你的牙齿然后牙龈啊这些它能够正常健康的生长。然后洁牙这个东西呢首先我要说就是大家最好能够去正规医院啊，最好能够去一些有良好消毒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可能有一些诊所它虽然也在做所谓的洗牙或者是洁牙，但是呢因为它消毒不太好，然后它可能就不太敢给你做这个龈下的部分。那么其实洁牙呢它最重要的部分其实也是龈下的部分，因为你在牙龈上面的暴露在外面的部分你平时刷牙也能够刷到，只是说可能有一些需要医生来帮你补救的地方嘛。但是在牙龈下面的部分呢很多人是真的是刷不到的，而这个地方呢也是最容易沉积一些牙结石的。沉积牙结石之后呢就会导致牙龈炎、牙周炎，也会导致你这个牙龈出血这些问题。所以说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然后有良好消毒的地方。然后洁牙呢我们建议的频率是每六个月到一年然后有一次，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有的啊。然后洁牙的时候呢，如果你比如说牙齿上有一些可能茶垢啊、咖啡垢啊这样一些外源性的着色，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那个医院他有没有提供喷砂这个项目。然后喷砂呢它就可以帮你去除这些东西， 当然了，对于洁牙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其实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一些说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洁牙会损伤牙齿的表面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洁牙会让牙齿变得更松，会让牙龈出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洁牙的话，其实我们采用的这样一些器具的话，它是能够它是怎么说呢，它能够尽可能避免对你牙齿造成损伤。然后你之所以有所谓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是因为在你这个牙齿上和这个牙齿和牙龈中间的这个间隙里面的所残存的那些牙结石、菌斑，它们导致了你牙齿的松动。然后只是说可能有牙结石的时候，牙结石能够帮你把那个牙齿给固定在那个位置，你平时你就感受不到这件事情。而且可能平时它也是在出血，只是说牙结石把它盖住了，那么这个出血呢你平时不太能感受得到。当我们把这个牙结石、牙菌斑给去掉之后呢，可能你牙齿就松了，对吧？然后你可能牙龈呢也开始出血了，这个出血就显现出来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通过洁牙这个手段把这些有害的东西给你去除了之后，你的牙齿它你的牙龈这些东西它是能够自我修复的，它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会慢慢的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只要再搭配上你平时刷牙这些，它是能够变好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抗拒洁牙这个事情，洁牙这个事情是对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非常有好处的。然后以上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呢，就是你平时的一些保健的东西。首先就是要去买一个合适的牙刷，然后选一款牙膏，然后用牙线，最好呢可能买一个电动冲牙器，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是特别需要也没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每半年到一年呢去医院做一次洁牙。这些东西呢可能你平时会觉得它非常贵，对吧？因为可能正规的医院的话一次洁牙收费大概要1000多，然后可能一个电动牙刷你也会觉得要花100-200块钱，多贵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平时花的这些真的是非常便宜的，这些都真的是小钱。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在说一些什么何不食肉糜的话呀之类的，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很多的项目呢，你听了之后你就想，哇，怎么这么贵呀？怎么弄一个牙齿要花这么多的钱呀？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讲了。首先呢，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牙齿美白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前面我们讲那个牙膏，然后讲洁牙的时候，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次这个很多其实并不能达到一个美白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说一说牙齿美白啊。首先就是健康的牙齿啊，它其实就是淡黄色的，它就是一个淡淡的黄色，不是淡黄的长裙那个淡黄色啊，它反正真的是一个淡黄色的，这是最健康的牙齿。如果你在街上或者说你在电视里面看到有一些，哇塞，这个牙齿怎么这么白呀，它这个牙齿呢要么就是不健康，要么呢它就是做了假牙。所以说如果你不是说是什么明星，或者说你真的需要一口特别特别亮白的牙齿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去搞这些美白啊这样一些东西，因为你最自然的才是最好的嘛，对不对？也是最美的。你弄一口跟你自己不太搭的这样一个纯白的牙齿，反而它其实没有那么好吧，我觉得，对吧？而且你自己的牙齿那么好，很多人想尽办法花那么多钱要保住自己的牙齿，然后你跑到医院去，你说我要我的牙齿很白，然后我去把它磨了，做一个什么贴面，做一个冠，反而会得不偿失吧，我只能说是得不偿失了哈。但是呢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是可能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氟斑牙或者说四环素牙的，他们呢觉得这样一些牙齿它会影响美观。而且像这个氟斑牙和四环素牙呢，其实它在这个牙齿呢它抗这个平时这个磨损的这个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的你需要去就医了。对于比较轻的氟斑牙或者四环素牙呢，你可以考虑做一些化学或者说激光的这样一个漂白，然后把你这个表面给漂白一点点，然后它显得就是不是那种病态的颜色， 不太对劲的样子，对吧？然后如果是比较重的呢，你可能就要听从医生的一些怎么说呢，医生的一些建议吧，然后制作比如说像什么贴面啊、全冠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牙齿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强调，首先如果你是健康人啊，不是说什么氟斑牙、四环素牙这些，然后你的牙齿长得也非常好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考虑美白这件事情了。因为正常的牙齿它就是有一点淡黄色的，这个才是最健康最棒的牙齿。然后如果你确实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你一定要去就医，不要相信网上所谓的什么美白牙齿的这样一些东西，也不要去某些什么美容院去做一些贴面啊什么的。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美容院做贴面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几天就培训上岗了，然后他们磨牙齿的时候呢，就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放得开，给你磨了很多，然后做的贴面呢也其实可能也用不了多久也会出问题。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相信医生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做同样一件事情，三甲医院或者说正规的公立医院的收费是一定要低于所有其他的你外面建的什么诊所啊之类的医院。如果那些诊所它的收费更低的话，那就说明它给你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平时大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一说到口腔或者说说到牙齿呢，大家一般就要，或者说很多人来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牙痛怎么办。首先我们要说，就是牙痛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种症状，它是一个症状啊。然后牙痛的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有牙痛这件事情的话，你还是先去看医生。然后看医生，医生呢会给你做一个检查，做完检查给你一个诊断，给你一些治疗的建议了。然后牙痛的话，首先是一些机械刺激，比如说你可能刷牙的时候，或者说你手指指甲去划一划，然后它有一个疼痛的话，你可能是牙本质敏感。牙本质敏感呢，就是可能用一些舒适达这样一个脱敏牙膏就 OK 了。然后至于说比如说你喝了凉水或者说喝热水特别痛的话，你就要考虑会不会是牙髓炎咯。那么牙髓炎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就一句话要告诉大家，就是你拖得了一时，你拖不了一世。牙髓炎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说我自己吃一点什么止痛药啊，吃一点抗生素就好了。而我之前呢，就是在轮转到急诊的时候，晚上也是有很多就是什么晚上两三点之类的病人过来说啊，医生我疼得不行了。我说那我先给你开一点止疼药吧。因为我们待会儿再讲为什么只能开止疼药啊。就是我说只给你开一点止疼药吧，他说我吃止疼药已经吃了好多天了，我现在实在忍不了了。我说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你可能就只能等到天亮。因为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么样，反正是整个四川是不会有人在晚上给你开水的。就是牙髓对于牙髓炎或者说牙髓炎导致这种疼痛的话，最快的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把牙齿给你钻开，钻开了之后呢，你这个疼痛马上就消了。但是整个四川应该都是不会有人在晚上给你开髓的，因为晚上的话首先就是人的判断力会有下降，而且晚上的话很多的这个影像科就是拍牙片的他是不上班的，那么万一开错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明明你是这个，因为这个牙髓炎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疼痛是不太好定位的，因为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定位到底是哪一颗牙，那如果开错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如果你牙齿真的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好吗？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神医，然后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些药吃，然后吃个两三天或者说吃个十天之后然后忍不了了，然后再到晚上去挂急诊，急诊医生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也只能给你开止痛药或者是让你等到天亮。然后我们说一说牙髓炎的治疗，牙髓炎治疗就是开髓，然后做根管治疗。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可能建议你要到这个建议你在这个牙齿上面去套一个那个冠，然后 啊，这个又是一个血泪史啊。我们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根管治疗要多少钱呢？一般来说啊，正规的三甲医院一根根管的收费呢是1000块钱。那么如果你这颗牙是一个比如说后面的大牙，然后很不幸它有3根、4根根管的话，那你可能一个牙光根管治疗你就要花4000块钱。然后在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呢，我们强烈建议你要去做一个冠，并不是说医生想要多收你的钱，并不是说你用那个什么普通的补牙的材料补一补就好了。因为我认识有一个叔叔呢，他就是他在一个当地的小诊所做了根管治疗之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冠，因为做冠的话它能一个保护的效果。因为牙齿在做了根管治疗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说这颗牙已经死掉了，那么死掉的牙呢它这个会变得更脆，那有可能你在咬一些硬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说过不了几年之后呢，它就是咬咬就碎了就没了。然后他没有去做呢，然后在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呢，他那颗牙他在咬一个什么骨头的时候就咬碎了之后呢，那颗牙就彻底裂了之后呢就只能拔掉之后呢，你可能就要考虑去做种植，或者是做一个那种连冠的话，你至少也要给3颗牙的钱，所以说这又是一大笔钱，还不如在最早的时候听我的建议，你去做一个单冠，那可能在好一点的医院做一个材料比较好一点的单冠，可能也就3-4千。那么你后面又去折腾这些，你又要给拔牙的钱，又要再去做其他的修复体，不是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哦。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医生呢，那你就换一个更好一点的医生，反正要听医生的建议，不要听什么我有一个朋友说呀，我有一个亲戚说呀这样的。你的亲戚真的是学这个专业的吗？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牙龈出血这样一个问题啊。牙龈出血呢，它其实是一种牙周疾病，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这样一些组织，这样一个牙周疾病。然后其实牙周疾病呢，其实首先是不受大家重视，因为你牙痛的话，或者说你牙齿有一个虫牙有一个洞的话，其实你能感受到嘛，那你就去医院看一看咯。但是牙周疾病呢，好像你最开始也不太感受到，可能就是出血啊什么的。然后有的人呢就觉得自己是最近又吃了什么辣的，吃了什么上火的东西，可能就是上火了，然后自己去泡一泡什么东西，好像呢就缓解了一点。或者说听有的人说什么用一用什么牙膏，然后就好一点啊，然后就不管它了。但是其实大家要注意，就是牙龈出血这样一个事情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身体在给你一个警告，就是这个警告是什么呢？你要马上去看医生，最好能够去看牙周科的医生啊！大家不要乱吃药，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牙周病呢，首先它发病非常广泛，而且呢它到后面可以说是它会到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挽救的地步。如果说你这个牙周疾病它发展的特别严重的话，到最后你就只能拔牙了。而且这个拔牙之后呢，因为牙周病它最重要的就是它对于你的这个牙齿周围的骨头有破坏了之后，如果你之后想做种植呢，你可能还要花钱去植骨，而且植骨这个东西呢它成功率又不是100%，那么你有可能会再植骨，你每植一次骨呢就要花一次植骨的钱，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平常的保健好吗？一定要去好好刷牙，然后用牙线定期去洁牙，洁牙一年可能半年或者一年你花1000块钱也会比你之后要花好几千块钱。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牙周病人就是牙齿松的实在没有办法，但是他还想要保那颗牙齿，那就要花多少钱呢？我见过的一个病人啊，他为了保一颗牙齿他已经花了7-8千块钱了，而且这个是正常收费啊，因为是三甲医院，也不可能出现说什么乱收费之类的事情啊，好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做矫正，就是箍牙齿嘛，对不对？也，我们呢就叫它正畸。正畸的话，因为我本身不是专业的正畸医生，所以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呢，我知道就是成年人是可以的，小孩子也是可以的。然后正畸呢，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你的牙齿不好看你才要去做正畸。其实正畸它的作用并不只是说把你这个牙齿排列变得更加美观，更重要呢，它是对你这个功能上有一个重建，让你这个口腔里面的牙齿呢能有一个更好的功能。 同时呢还对于你两边的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就是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两边的关节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在张口的时候呢就有弹响了。这个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你这个本身的这个怎么说呢，牙齿排列可能有一些些问题。那么如果有这个经济实力，然后确实也对这个有需求的话呢，其实任何时候都能去做正畸。我所知道的啊，就是接触到的一个病人，他六十多岁还在就是他六十多岁他觉得自己牙齿不好看，然后他也有这个钱，他就跑到医院来做正畸。做完正畸之后他就特别特别满意，人也更加自信了。所以说这个是不分年龄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镜头牙，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智齿也好，反正就是你最后一颗那个大牙。然后这个牙呢它就是一般是在你十八九岁的时候冒出来，当然有的人呢也是冒不出来的。然后这个呢我就建议说在你有这个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呢，你可能十八九岁或者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呢，你到医院去看一下，然后拍个片，然后如果医生告诉你这个可能需要拔掉呢，那你就把它拔掉了。因为这个又是一个血泪史，我怎么这么多血泪史可以讲？我说身边的朋友怎么都不听我的话，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他就到医院拍了个片，他就问我说这个需不需要拔掉。我说你这个需要拔掉，我说还是尽快把它拔了吧。然后他之后好像在纠结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没有拔。没有拔呢，然后今年春那个我看一月份的时候我还见到他，我说你赶紧把它拔了吧。他说他先去一趟哪儿，去了回来他就把它拔了。然后去了回来之后呢就发生了什么呢，就疫情了。疫情之后呢大家知道基本上全国的口腔科都是不开门的，因为口腔科呢很容易就是形成这个气溶胶，然后气溶胶呢就会导致这个病毒的散播比较容易嘛。然后没拔呢它就出现了什么呢，就出现了冠周炎，就是这颗牙齿周围的这个软组织或者说黏膜呢就发炎了。发炎之后呢然后它就又进一步的形成了这个间隙感染，然后它就痛不欲生。我就让它去吃药，然后最后它可能找了一些找了一个他认识的这个牙医，然后帮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牙齿到底拔没拔，所以说如果有智齿的话还是尽可能拔掉哦。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镜头牙你拔了之后呢其实是不会瘦脸的啊，这个一定要强调。但是镜头牙拔了之后呢其实好处还是蛮多的，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把它拔了吧。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假牙，因为其实大部分需要做假牙的人呢都是老年人。然后老年人的话很多他们就可能是在农村的这个菜市场或者说在一些小的诊所在掉了牙之后呢自己就去做了一个。也不是说就是说正规医院的医生想要挣这个钱吧，但是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做的那个假牙，其实你真的觉得说这种其实不太能用吧。而且这种假牙的话其实会导致你周围的这样一些牙它进一步的情况变糟糕然后进一步的越来越坏。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你在大医院一次性花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钱呢，会比你之后每次都不断要去投，你可能最开始花一个小钱最后要不断的投入更多的钱呢要好很多吧，我觉得，对吧？大家还是要明白，就是说你做一个好的东西的话会比你做一个不太好的东西要好很多的。所以说尽可能的呢你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假牙，不管你是去做那种可以摘下来的活动的呢还是说就是固定在你牙齿上的那种呢都是 OK 的。然后固定在上面的那种呢，其实固定的呢应该说是有两种啊。第一种呢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连冠嘛，它就是把你比如说你中间缺了一颗牙，然后它把你两边的牙齿磨了，然后它给你两边的牙齿套上一个冠，然后中间的牙齿呢就顺带就连接在上面，就是一颗三颗牙的这样一个假牙，对吧？然后给你套上去。这种呢其实很多的正规三甲医院是不做这个东西啦，对吧？因为这个呢其实它对于两边的牙齿呢是有一个不好的影响的了。而且你两边的牙齿呢可能两到三年的话你就要或者说每年你要去定期的复诊，因为两边的牙齿可能就 有一些龋坏啊什么的，因为我之前呢就是拆过一个病人他做的一个这种连冠，然后拆了他那个连冠呢，你就发现他两边的牙齿都就是你磨开之后啊，因为牙齿我们都知道它是硬的嘛，对不对？但你磨开之后你发现那些东西全是软的，你只要拿那个刮石轻轻的刮一下，你就能把那些牙体的硬组织给刮下来。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不好的啊，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如果我中间缺了一颗牙之后我该怎么办呢？第一个你可以考虑去做一个活动的，就是可以摘下来的那种当然呢其实一个牙它的那种活动呢其实它不是很好固定，然后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伤害，但是你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说怎么把它做得好一点点嘛，对不对？把它固定做得好一点点，然后你这种可以摘下来的，但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晚上要摘下来哦，因为这个牙齿如果你吞到肚子里面的话其实会造成一些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因为它本身上面是有尖的东西，这个如果把你的比如说食管或者说把这个动脉给刺破的话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这种活动的牙晚上睡觉一定要摘下来，不管你有多累不管有多晚一定要摘下来好吗？然后如果呢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话最好去做种植。种植这个东西呢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说大医院正规医院的一个报价大概是10000多，然后这个10000多呢其实谁做都是10000多，因为我知道可能有的人觉得说这个种植它的利润很高，但是本身这个种植钉它的价格就非常非常贵，因为这个种植钉呢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然后这个种植钉它的用的这样一些材料啊之类的都是要需要特殊的处理的，因为它毕竟可能会跟你一辈子，对吧？那么它本身也是比较贵的。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价格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平时真的要爱护自己的牙齿，如果你最后真的要走到种植这一步的话，这个钱的话你会不会想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好好爱护自己的牙齿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广告，对吧？说什么4000块钱或者说2000块钱种一颗牙，这种呢就是不予置评，知道吗？因为4000块钱2000块钱的话一个种植钉的钱都不够，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对吧？而且一般种植的话其实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长的，因为你打下种植钉之后呢要3个月到6个月的样子你才能够在上面套一个那个就是冠，就是一个形成牙齿的这样一个冠嘛。那么很多那种说什么当天种植当天就可以用的我就很奇怪他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有些东西我也不太了解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相信我大部分所说的东西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漫长的科普我能感受到就是可能有的朋友听到一半就已经默默的关掉了那么如果你真的听到最后的话那就非常感谢你，对吧？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呢它首先它不一定是全对的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90%的内容都是绝对 OK 的，因为我是有做过很多的这样一个确定的，就是说这些内容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然后呢就是还是大家还是要爱护自己的牙齿，并不是说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专业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说你要爱护口腔啊怎么怎么，而是说这个口腔这个东西呢是平时没事儿倒还好，但是如果呢真的有不舒服，首先比如说什么牙痛啊这些真的是痛不欲生，真的会影响你很多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呢它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非常贵有时候给病人开单子的时候你就想哇怎么这么贵，如果是我自己看的话我都不愿意出这个钱，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平时真的有好好的爱护的话其实你可能需要花钱的地方是没有那么多的，对吧？你想我们在聊了说这样一些牙周的问题还有你牙髓炎啊还有就是做种植啊这些价格都之后基本上都是3000-4500甚至有的可能更贵，对吧？那你平时可能每半年或者每年去结个牙也就1000多，那这样算一算是不是好像也蛮便宜了，对不对？所以说 之所以要做这期节目呢，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些正确的东西。因为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有太多的人，他们可能比较在意就是说这个经济利益，然后会宣传一些不太恰当的内容吧。然后这样一些不太恰当的内容呢，反而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后果，对于大家来说也不是特别好，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真的说赚了这个钱，然后给了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服务，或者说给了你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还 OK。 但是很多的东西吧，他是赚了这个钱之后，然后还会导致说你的这个问题恶化，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对吧？那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期一个人录呢？因为我可能就最近会有些事情，然后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就是没有话题了，然后也不知道聊什么了，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一期放出来。所以说如果你听到了最后，然后你听到了这期节目，你就知道哦，这个电台最近好像没有什么话题聊了，他们连这种东西都放出来了，好吧？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内容是 OK 的，好吧？谢谢大家，就这样，再见。